功臣身退，中华富商第一人范蠡的谋财故事。范蠡，字少伯，楚国人，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和大商人。他出生于衰贱家庭，初为楚国名士。文种为楚晚令时，二人相交为友。后来，他们认为楚非贵族不得入仕，政治黑暗，乃一同入越，任大夫，与文种同是越王。范蠡事略，智慧人生。越王常与范蠡谈论治国之策。勾践继位，与吴作战，击败吴军，箭伤吴王。吴王死时，叮嘱其子夫差报仇。吴王夫差继位，操纵军队，日思报复越国。勾践得知后，不听范蠡劝谏，遂先发制人，主动征伐吴国，被吴打败。战败后，勾践听从范蠡之计，派大夫文种赴吴求和，并以美女珍宝密会吴国太宰，使吴王赦免越王，勾践夫妻入吴为质。范蠡扮越王赴吴为人质，替君分儒，小心行事，麻痹夫差，使君臣得以回越。回越后，他辅佐越王勾践，刻苦图强，卧薪尝胆。越王听从他的建议，勾践夫妻亲自耕种、织布、礼贤下士、赈济贫苦、吊慰死者，终使越国大治。越国富强后，勾践多次欲攻伐吴，范蠡军劝阻，待吴王听信谗言，杀掉忠臣伍子胥，并且国力衰败时，范蠡方挥师攻吴，灭吴国，助越王深谋20余年，报会稽之耻，拜上将军。后又助勾践挥兵北进，会盟诸侯，使越王勾践遂成霸业。此后范蠡认为大明之下难以久居，且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，难与共安乐，于是他向越王勾践请辞，但不许，遂留下书信，乘舟出海，逃至齐国，改名只宜子皮，开荒种田，引海水煮盐，制产数千万。齐人闻知范蠡的贤明，便任他为相。范蠡则感叹，居家则至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，这都为世人所得意之事，但久受尊名不祥啊，乃弃官尽散其家财，隐居陶地，也就是现今的山东定陶西北处，自号陶朱公，专事经商，至资累巨万，足于陶。他生前还曾著有养鱼经，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文献。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上，范蠡是商人心中崇拜的偶像，他的言论成为商人们尊奉的信条，人们把经商事业称为陶朱事业，把世代经商为业或买卖公道称为陶朱遗风。清代时，我国三大版画产地之一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就有文财神陶朱公，苏州年画则有陶朱公种竹养鱼，致富千倍利。人们把商代之比干、春秋之范蠡、三国之关羽并称为三大财神，乃取比干之忠诚、范蠡之智慧、关羽之仁义，认为这是经商致富的诀窍所在。范蠡的经济循环论、积贮之理、代罚原则、平跳齐物价格理论，至今仍闪耀着先秦经济学说的熠熠光彩。2400多年前就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经荡理论，范蠡被尊称为商祖商圣，的确当之无愧。范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之一，他的许多观点和实践对于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。在这里，仅就他的外交思想、经济思想、 及民本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。范蠡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，因时制宜，不能墨守成规，固步自封。他认为，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，因此他主张粮价低贱时由政府收购，昂贵时由政府以平价出售，以免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。同时，范蠡主张发展商业，主张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，认为农业收成的好坏关乎农民的利益和商品价格，乃至社会的安定和混乱，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强盛衰败。另外，他主张仁义经商，造福社会和人民。24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里，范蠡具有这样比较进步而成熟的经济头脑和举措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这和我们今天的宏观调控、关心三农问题颇有相似之处。今天，在经济建设大潮中，学习范蠡的经济思想和创业思想，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再如范蠡的民本思想，范蠡始终以民为本，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。他多次对越王勾践说，知保人之身者可以亡天下，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。他始终把自己摆放在平民地位，时刻想到应对人民大众谋取利益。范蠡从政时殚精竭虑，为国为民呕心沥血，建立功勋。当平民时自食其力，辛勤劳作。经商时有守信合同，讲究职业道德。致富后散其资金，帮助解决贫困人民的生活问题。范蠡的这种民本思想与我们的为人民服务和公仆意识十分相似，他的民本思想确实值得今天的从政者和经商者乃至一切工作者、劳动者赞扬和学习。